我们今天早上晨更开始来看《以斯帖记》。我们看这个《以斯帖记》第一章的时候，就说明了以斯帖这位以色列的女子，她所处在的当时的环境，她所处在的当时的时代，她将来要去跟一个什么样的人相处。我想这可能是《以斯帖记》的一个背景的记载，让我们了解亚哈随卢他的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他的个性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这个亚哈随卢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以斯帖将来要去跟这个人相处嘛，是这样。我们看这个亚哈随卢做王的时候呢，他管的地方非常的大，从印度一直到古斯，统管127省。所以这个亚哈随卢是一个蛮有本事的人，他可以统管那么大的一个区域，从印度一直到古时，这个人是一个不简单的人。而且他怎么样呢？他做后面来，后面你们读到后面可以去看见说，这个亚哈随卢他不管做任何事情，在他面前怎么呢？在他面前有7个人是通晓律法、明理、智慧的人，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先要听听他们的这个意见。所以这7个人对亚哈随卢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甚至于废皇后这件事情，一个是他自己心爱的女人皇后，一个是他所这个仰赖的一些谋士参谋，到最后他会听谁的话呢？对，突然发现他是听这些谋士的话。所以呢，这个亚哈随卢他之所以我这边稍微讲一下，这边只是圣经记载的这个事实，至于这个事实有人一定要把它解释成有属灵的意义，这个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要讲说，这边记载的亚哈随卢做王的这一个年代的这一个人的记载，这些事里面，圣经里面记载的每一件事是事实，这个事实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假如有人一定要假设是属灵的意义怎么样的话，我也没有反对，但是我只说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没有讲到好还是坏，这是个事实没有讲到对还是错，只是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啊，是这样，而让我们了解当时的这个情况。亚哈随卢是个什么人呢？亚哈随卢是一个大方热情啊，大方热情的人大部分都是好面子，是吧？这个小气的人大部分不顾面子，你讲我吝啬也好，我就是小气，对不对？那么大部分一个比较大方的人呢，都比较爱面子啊，是这样啊。对不起啊，这也是我的一个体会的嘛。这个亚哈随卢为什么说他是个热情呢？他宁愿花那么多的钱，这么多的麻烦要来接待波斯马代的贵族，他国里面127个省里面的许许多多做官的领袖的，是不是啊？这可能也差一个手腕，做完的手腕，他要笼络住这些127个省的贵族啊，这些首领啊这些，那么怎么样呢？他要费那么大的劲，要准备那么多的东西，招呼那么多的人，180天，半年呢，整整半年。当然了，或许就是说他能够给他们看的东西也多，或许怎么样，他能够夸耀的东西也多，是不是这样？因为他好面子嘛，这个让你看的越多，就人家夸奖他，哇，你能够统管那么大的一个国度，你有那么多的什么的东西，是吧？今天一个人他为什么很热情地招呼人家这样那样呢？这个东西，这个我每个人有一些人不是小气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嘛？为什么跟你讲那么多呢？还不是让你知道我很聪明，还不是让你知道说我很有策略，还不是让你想知道说你看我是不是很有本事呢？所以这样的心情很能够体会。我觉得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做王的人的心态。今天我每个人都有点心想在家里做王，我们还不要夸耀我们的家，要把我们的家弄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的时候，这个给人家来看啊，什么等等 ，open house 啊，等等，是吧？这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就是要让人家知道嘛，就是让知道 我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房子嘛。亚哈随鲁真的他是这样一个人，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也是这样的人，我们特别思想，而我们是这样的人也不代表好也不代表坏，有可能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可能我们不是以神为我们心灵里面最大夸口的，就是像保罗说的，我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我就是要夸口也是指着耶稣基督夸口，他不指着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夸口。但今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所有东西都夸口，我们很少指着耶稣基督夸口。我们可以指着我们的工作夸口，可以指着我们的房子夸口，可以指着我们的儿女夸口，可以指着我们自己的才华，指着自己的聪明夸口。我们多少时候里面夸口是指着耶稣基督夸口呢？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可能跟圣经里面记的这个亚哈随鲁差不多啊。这是我第一点分享的。第二点我要分享什么？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这个亚哈随鲁王啊，很聪明，亚哈随鲁王很能干，但是他会不会做愚蠢的事情呢？他会不会做不是他真正意志里面的事情呢？你看他们分工分得很好嘛？什么叫分工分得很好呢？一个就是招呼这些丈夫们，就是权贵啊、领袖啊、贵族啊，这个127个山里面来的这些首领啊，是不是啊？王就接待这些人嘛。那么王后呢？王后就接待那些贵族啊、首领啊，这些这个长官啊、各省的领导领袖啊，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的夫人也一起来，那么王后就照顾他们嘛。大家各有失职，对不对？这是很好的嘛，很好。但是圣经里面记载呢，圣经里面记载说是他喝酒心中快乐以后怎么呢？他就想起，因为他好面子嘛，他就想起太监去把他皇后叫来给大家看看，你看我的王后有多么的美貌，多么的好看。他没有想到这个王后在招呼这些贵族领袖各省的这些首领的时候怎么样呢？的夫人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没想到他在里面有他的工作，他没想到他在里面也是这个招呼的这个有相当繁重的。但是他为了他自己的面子怎么样呢？他就下了这么一个令。我也不知道皇后平常听不听话，我也不知道这个皇后平常跟这个亚哈随鲁相处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不晓得。但至少在这个地方，皇后这个瓦斯提怎么样呢？她不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她为什么不肯。我相信圣经里面也不需要记载为什么不肯，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就好，想想姐妹们你自己想想自己就好。就弟兄们有的时候要你做一件事情，你觉得是为了只是为了他面子，只是为了他的喜好，只是为了他的什么的时候，你会不会像王后瓦斯帖一样？第二个，我们做弟兄的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下命令的可能不是你做王的，可能下命令的是你太太在家做王的。他下个命令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只是为了你的面子，为了你的享受，为了你的喜好，为了你什么？我干嘛听你的话啊？就我觉得说这个瓦斯提为什么这个不遵王的命令哈？不遵王的命令是不是啊？他很清楚，他很清楚。就或许说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也能够很清楚的体会一点点这个瓦斯帖不愿意遵照王命令的那一种的情形。我这样很可能这个国王从前是很疼这个瓦斯帖的。我们从第二章里面在瓦斯帖我们等一下从下面一章就知道说，等到他废了酒醒了以后怎么样呢？他慢慢慢想到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心里面又很想念。就说至少他们从前这个从政治的地位上来讲，一个是国王，一个是王后，王后应该要听国王的。但可能在他们私下生活的里面怎么样，这个王后可能因为得着国王的宠爱怎么样呢？这个王后也不是常常每一件事情都在政治地位上尊着这个老公做王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他想我这次不听话也没有关系，而且我又那么忙，我又是怎么怎么怎么，圣经没有讲理由啊，这是我自己思想的啊，猜测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要想说， 一个人在平常家庭营，就是人没有看见的那个关系，有的时候就算架着一个所谓的政治的关系、外面的关系，比如说一个教会里面，举例来讲，这个一个主任牧师，一个是师母，在家里面，主任牧师都是听师母的。举例来讲，那等到有一天在公共的场所的时候，那个主任牧师被人家怎么样，或者自己有个什么原因，一定要他太太做什么事，他太太可能觉得这个师母可能觉得说你这个人糊涂，现在又干糊涂事了。他把在教堂在什么地方当作是在自己家里一样，你哎不要跟我乱搞。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会反映的出来的。假如说这个瓦斯提在私下的生活里面一直是很尊敬，一直是很听国王话的，怎么样的，国王命令一到他当然遵行嘛。就我在想，很显然在他们私下的这个生活的里面，这个国王是很疼这个王后，这个王后不是每样都听国王，以至于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怎么样呢，他就犯下了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政治的错误。假如这件事情不是在大官这个各省的贵族的面前的话，怎么样，在家里面在房间里面听话不听话这个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公众的场所，在一个政治的场合，是不是在一个官场的里面怎么样呢，这样的一个行为跟私人在家里面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说第二个，我们真是要很清楚知道说，至少在圣经里面我记载这件事情，让我有个想象的，就真的时间空间不一样的时候，发生事情的影响也不一样，真的不一样。那么这个皇后没有按照国王的命令行，没想到这件事情引来了皇后到最后的一个结局。我再说这个国王旁边有七个大臣，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帮这个亚哈水鲁怎么样呢，出主意，按照这个国家的律例，按照当时的情况想到许许多多，所以国王非常的借重这七个人。假如这七个人对，这七个人真是大智大慧，那怎么样呢，就能够让这个国王这个管辖，或者这个统管国位，统管他的国度，怎么样呢，就能够顺利。但是假如这个七个人，他一天到晚问问题的这七个人呢，都是小人物，都是小人，是吧，这个小心肠，小目光短浅，是不是啊，这个拍拍马屁，为了自己的权势出的主意，有一半是为了自己，一半是为了王，是吧，那就完了嘛，是不是这样，或者说这个都是为了国王，根本不想百姓的问题，那怎么样呢，这个也做不久。所以你慢慢看，你很简单的，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看说某某总统他用的是什么人，你就知道这是个什么总统，他是个饭桶哎，他还是个明君哎。你看看他用了一些什么人，哪些人跟他出的主意讲的话他会听，就证明说那一个领袖是一个什么样的领袖，喜欢听小话的，喜欢听打报告的，这些人怎么样呢，就是心胸狭窄的人，不光明磊落的人，就一天到晚喜欢听人家讲小话，对不对，你心胸光明磊落怎么样呢，任何一个打背后说人家人到你面前，他不敢到你面前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不欣赏这样背后说人家话的人嘛。就是说一个人他会用什么人，你就可以知道他自己是个什么人，他自己是个什么人。不太容易相信别人的人，这个人一定是多疑的人，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多疑嘛，所以他不太容易去相信别人。有些人是怎么样呢，有些别人是我不相信你，为什么呢，我不相信你，因为有事实证明我已经吃过你这个亏，你这个人我已经了解，所以我不相信你，因为你这个人不值得相信。今天有很多人因为自己个性的一种多疑怎么样呢，就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也不相信，那叫什么，那就是他是他个人的多疑。所以你慢慢去了解一个人，一个政治的领袖，一个做领袖的人，你要真正了解他，你可以从很清楚他旁边喜欢用一些什么人，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 用小人的人，他就是个小人领导，是不是这样？他用一种暗中的手段的，这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明君，就是这样的嘛。但是这个亚哈随鲁怎么样？亚哈随鲁是光光明明的用了这些人，你看，连心里面不爽，要怎么样来对待这个王寇，他都要请教他们这七个人。他们这七个人里面有一个，当然也有一个说话的人啊，他们商量，他们干嘛？总有一个说话的人，说话的人就讲出一个今天圣经里面记载的说，他是当庭广众的拒绝王的命令。而且在后宫的里面是那么多的贵族，各省的贵族首领在那个地方，他公然的违背王的命令，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让你国度里面的丈夫怎么样呢？他们的妻子也都可以像王后一样的怎么样来违背他们的丈夫。他这个话讲的掷地有声。我再说，我现在没有讲，就说到底丈夫要听太太的，太太要听丈夫的，太太不听丈夫的这件事情好还是坏？我就是说，他讲的这个话，意思就是说，假如你今天面对的皇后对你是这样，将来会造成一个影响，造成一个结果。这个影响是什么呢？这个影响就是说，你国度里面的女人将来就会像皇后一样，不尊敬他们的丈夫。那么你这个国要怎么治理啊？以后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是听你的命令还是听太太的话？哇，这一个人的想的非常非常的远，想的非常非常的广，有很多的事情你看来是你个人的小事，但事实上影响所及是你没有办法想得到的。你今天在家里面做的事情影响你一家，今天你在国家里面做的事情影响一个国家。所以这一个谋士跟他讲的这句话，至少在我个人觉得他讲到了核心。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这个错误的示范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办？这是个错误的示范。这个错误的示范可能会引起的结果是这样，国王就问他，那你要怎么办呢？要废这个王后，或者说不准他再到王的面前。你既然王的命令要你到王面前，你不来，以后你永远不得到王的面前，等于说把他废了。我不晓得这个国王内心有没有挣扎。今天我常常这样讲，今天有很多人鱼与熊掌要兼得，政治上面的地位也要，是不是啊？自己个人的好处也要，等到不能两全的时候，你到底要什么呢？你只能二选一的时候，你到底要选择什么呢？你能选择不要一个政治的地位，你宁愿要你的家庭呢，还是你宁愿要你的地位？家庭的关系可以破坏，政治人物到最后为了政治，是不是啊？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什么都可以牺牲，连神的话都可以牺牲，连神的心意都可以牺牲嘛？为了我自己这个位置坐得稳，上帝耶稣说的要彼此相爱，要和睦，要彼此饶恕，上帝的话丢在一边，我饶恕你，以后我怎么办？我饶恕了你，每一个人都起来这样对付我，那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就好像说，我这次放过了这个，这次放过了这个瓦斯提王后，对不对？以后所有的人通通都这样来这个效学这个王后了，这个做太太都这样对丈夫了，那么怎么办？那这是一个两难的。今天很多人要地位的时候，没有想到两难。等到怎么样呢？等到要了地位以后怎么样呢？在地位上想问题，跟你没有进入这个有地位想问题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那我来讲，我就想了很多，我想了很多怎么呢？我不要地位，社会的地位也不要，宗教的地位、教会的地位也不要，对不对？为什么呢？以后我考量是就是我个人了、 我不需要背着一个什么东西，像这个亚哈水路一样背着一个什么东西在那边考虑问题吗？我就是做我的，我在神面前做我，做神的儿女，我很单纯，不代表什么。这是我常常跟人家分享的，很多人不太了解。你没有想到，你没有看到的事情以后会临到的，但是你已经想到了，你已经预先看到了，那么就是做一个你合乎你自己光景的选择，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人不知道跳下去做生意，将来要付了什么代价？可能妻子儿女什么东西，本来常常跟他们在一起，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你说有的时候我做了生意赚了钱，就能够你能够赚钱，你更少时间跟妻子儿女在一起相处了。你能不能想得到这一点呢？今天很多人只想要做主任牧师，只想要想挑担成为这个教会什么这个所谓当家长老。你能知道挑担这个位置的结果什么？甚至做总统，甚至做一个什么大官，你能够想到你要挑担这个东西，你要负担的是什么吗？亚哈水鲁在这个地方碰到这样的问题，一个是为着他的王位想整个通国的事，一个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婚姻，为了他自己个人的跟妻子的相处，皇后的相处，他要做个抉择的时候怎么样呢？似乎他的筹码就少了，他只有一个为着国家，为着王的地位，只有做一个就是废了皇后。他是这样一个人。我说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是这样一个人，在台面上过得去，不妨碍他做国王，不妨碍他统治他的国家，任何牺牲他都愿意。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你今天看中的是什么？其实亚哈水鲁只是人世间任何一个，你不要说他是一个统管127省的大国王，就是任何一个小人物里面也有许许多多像亚哈水鲁一样的这种的心态。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将来以斯帖是要跟这样的一个人相处。将来以斯帖记所记载的，而以斯帖为什么有机会可以进王宫，就是因为这个王后这个瓦斯提碰到了这样一个亚哈水鲁王，到最后被废，才让以斯帖有机会被选进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